今天我们来聊聊新南，尤其是想申请博士的同学啊，你们要认真听一下。在上海软科的最新学科排名中啊，新南威尔士大学获得了澳大利亚所有大学中最多的学科入榜，同时呢，它有10个学科排在全澳第一。那这么来看，新南是不是有超越莫大的趋势了？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聊聊背后的故事啊，尤其是对于想申请研究型学位的这些同学啊，刚才我提到了，比如说研究型硕士或者博士的同学，你们应该如何考虑这个排名？是不是就可以说啊，如果我申请博士，那我就申请新南的澳洲排名第一的那10个学科就完事儿了呢？有些同学可能就会问啊，那你长期吹上天的莫大到底该往哪儿放呢？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把背后的故事理一理，给你一些判断的依据。咱们先说说软科这个排名啊，之前我跟大家聊过，软科排名呢比较偏学术，评判指标啊包括国际权威的奖项啊、学科顶尖论文、学科论文质量、学科国际合作等等。所以呢，跟 QS 比起来啊，这个排名就更能反映一个大学的学科的科研能力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啊，申请博士的同学应该相对更看重软科排名。但是呢，软科它也只是一个指标，任何一个排名都不可能完全的表现所有的真实情况，你得了解背后的为什么啊。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为什么。首先我们说啊，为什么新南在软科的表现这么好，有以下几个原因。第一个，新南的体量很大，文商理工它都在发力，所以呢，不仅是传统的工科它表现得很好，在理科比如化学，文科比如心理学，商科比如金融，这3个学科它都是澳洲第一。第二个方面，新南的产研结合做得好，这代表什么？代表新南在工业界拿的钱多。那工业界拿的钱多呢，你就能收到更多的博士生，收更多的博士生就会带来更大的科研产出，科研产出更多，你就可以从工业界拿到更多的钱，收到更多的博士生。你看，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。第3个方面，新南的科研人员他有一个飞升即走的一个模式，在新南当老师啊，压力非常大，要不停的去拉钱啊，不停的去产出啊，始终处在一个学术厮杀的环境，所以呢，才会取得更好的软科学科排名。说完新南，我们再来反观一下莫大啊。纵然新南拿了10个这个软科学科第一，但莫大在软科的这个世界大学学术综合排名中，它依然是澳洲第一。你看，它不论从这个校友获奖、教师获奖、高引科学家、Nature and Science 论文等等方面，全是澳洲综合排名第一的。这又反映了什么呢？这个也可以证明几件事啊。第一，就是莫大的博士生啊，虽然是没有新南多，但他的师资科研水平整体来讲还是澳洲第一的。虽然我们必须要说啊，莫大的有些老师呢躺在功劳簿上是吧，有点学阀的意思，这是第一个方面。第二呢，就是莫大走的是另外一种良性循环模式，他跟这个新南不一样啊。他从工业界拿的钱肯定是没有新南多，但他拥有最多的政府支持和偏向。我们多次提到啊，就是莫大的校奖和政府奖是最多的，他呢就能把控澳洲最好的生源，那产出质量上就得到了保证，然后呢他就能从政府去拿更多的钱，更多的支持。你看，所以这也是一种良性循环，但是呢他跟新南走的那种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说到这儿啊，问题就来了，到底该怎么选学校呢？这跟你选对象其实一回事，好的地方你现在都知道了，那么你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呢？就是他的缺点你能不能接受。我们先来看新南这个模式的缺点是什么。首先我们刚才说过啊，博士生的数量非常大，这对学校和科研产出当然是个好事，但对于博士生本身来讲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人均资源少，朋辈竞争大，对吧？同时呢，上了车的同学就不希望更多人上车，为什么？公车效应嘛，对吧？今年收了这个学校收了这么多的学生，我当然就希望明年能够少收点，是吧？不然回国了我这个学历要贬值啊。但是对于那些正在申请的同学来讲，他当然希望明年继续多收点，是吧？我还没上车呢，但是呢，一旦我上了车，我就希望下一站别停了，别收人了。这就是这个新南的这个模式它的一些缺点。而莫大模式的缺点又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就是门槛太高，因为它数量非常有限，想挤进去非常不容易。第二个是什么？就是你应该慎重的选老师。如果你选到一个对学术已经没有太多追求的，哎，躺在功劳簿上的，只是想爱惜自己的学术羽毛的老师，那你这个确实今年就比较悲催了啊。好吧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就着这个软科的排名给大家聊了一点背后的故事，希望对各位有所启发，想申博找大本。我们下次再见。